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山之道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也来到莫想上进任务的环节了。今天跟你一起分享的上进任务是雅各尔。那么今晚记载在箴言30:1-9。雅各的儿子雅各尔的言语就是箴言，神的言语，句句都是警戒呢，投靠他呢，他别做他们的短判。我求你俩解释，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跟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让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掏钱，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那么在这里，圣经虽然没得详细记载雅各儿子雅各人的事迹，但是他的这段话呢，却很详细的记载在智慧书里面。他是何等的谦虚，我比众人更穿板，也没得人的聪明，我没学好智慧，也不然是至善者。就这样一位谦卑的人，却带出一个智慧的祷告。我求你俩解释，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让你说耶和华是哪个，又恐怕我贫穷就掏钱，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但愿这种祷告能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一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罪的浮囚，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另一个是求神救我们不要犯罪，不让神羞辱神的名跟掏钱的罪。在这个时代，我们很多倒是要么就是追求满满，满满呢就是金钱了，要么就是追逐权力，就觉得成功的标准就是这两个了，没得别的了。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职位，或透过这个金钱，看他住多大的房子，买多大的车来实际衡量呢。但娃娃这些东西，一旦经历了那灾害，让你失去了这几样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妹，我咋个一样都没得到了。但是当我们能够寻求智慧，能够安静心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乱遭遇难的情况，我们的心总是富足呢。而这番富足的心，这番对生活富足的态度，可以让你度过很多的危难。那么在这点雅各尔他寻求呢，就是既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因为太过贫穷的时候，当我们的需求得不住满足的时候，像最基本呢一些生存呢都得不住满足的时候，就会可要掏钱。一旦我们这种做的时候呢，就亵渎了神的命。那么他也告求神不要给他太过富足，以免太过富足的时候他忘记了这些的富足是哪里来呢。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靠他自己得来呢，就忘记的耶和华是谁。这是一个多么有智慧的祷告啊，也让我们可引发思考，我们当求的是哪样， 打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收音机前的你，让我们一起同心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求你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认得早个向你呼求我们所需，我们一切的需求你都认得，你也赐给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颗智慧明净的心，给我们一个健康的态度，让我们拥有这些好的态度来面对生活的每一天，既不要给我们太过富足，也不要给我们太过贫穷，叫我们能够寻求你的旨意。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我看着天上飞鸟，也不重也不瘦，却可以张开翅膀天空飞翔。我看着那白鹤凰，不劳苦不放闲，却可以绽放美丽吐露芬芳。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亲近你，就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就可以不再忧虑，一切有你。祝你说什么都知道，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
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山上，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祷告中的恩典带领一同走进少数民族。标族大约有一万两千多名敖标族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锦绣瑶族自治县大瑶山的中部地区。这是中国非常美丽的地方，有湍急的河流、瀑布、跟壮美的高山。敖标族被官方列入了瑶族的名校。敖标是这个民族的自称，当地的汉族呢称他们为敖瑶族。他们是大瑶山中的瑶族的五个不同支系之一。这五个不同的支系都说不同的语言，每一个支系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跟生活习惯，而每一个部族呢都坚信他们无论是从少数民族的特性还是从历史上来说，都彼此呢不相同。敖标族自称是大瑶山的最早居住者之一，他们是从贵州通过白色、纳林迁徙到大瑶山的。敖标族人居住在大瑶山最好的一部分地区，他们生活在砖木结构的房子里面，生活在村落集中靠近湖的地方。但是与民族和金满族到达之后呢，他们就被禁止拥有土地，不得不住在竹棚里面。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迫要付租金，向金满族和其他几个部族出卖劳动力。学者费孝通五十年就发完了这个地方，他就写道，有五种不同的瑶族语言，包括大瑶山居民所说的敖标话。尽管敖标族当中记载有关于大洪水和造物主的传说，但是他们中间为人所知的基督徒是少之又少，仅仅有几名基督徒是在97年信基督呢。这个部落族中的其他人完全都没听过接触过福音，几乎没得人晓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现在一同安静心，为的敖标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那几名敖标族的信徒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渐渐的成长强大，为侍奉主而装备自己。请求神将崇山带个大瑶山中五个瑶族中的每一个部族，祈求神灵召唤工人可这个地方生活并且传道。主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甘愿神灵感动他们，当他们听完福音的时候就能够回应寻求，从而能够认识你，生命得着改变。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一切撒旦阻拦他们的工作，好叫他们从巫术跟鬼神崇拜当中解脱出来。主啊， 这一切都在您的恩手当中，求你看顾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圣经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夫妻也必领导你。愿你早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福气。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是干啥发行量最大的书，是干啥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从前有两位相当有学问的人，向来对圣经充满了敌意，认为圣经只不过是一本类似天方夜谭一样的书，里面记载的东西花言可笑，都是人杜撰出来的。为了证明他们对圣经的看法是正确的，于是他们呢就相约用一年的时间来搜集各种对圣经不利的证据，然后给它汇编起来，再向世人来公布，然后呢让世人呢就不再相信圣经，或者是受圣经的欺骗意了。一年以后，他们两个再次相遇，没想到他们竟然发现对方已经成了基督徒，并且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两个人对这个结果虽然感到惊讶，但是却不意外，因为在搜集资料和查考圣经的一年中，他们发现圣经是真实可靠的，这个是无可推诿的事实，种种证据都证明圣经的确是神的话，令他们不得不信服，所以他们都接受相信了耶稣，得到了神所赐的永生。从以上的真实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晓得圣经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圣经不怕人的质疑和考究，但最怕就是人凭着自己的成见主观的去排斥和拒绝。如果一个人肯拿起圣经好好的研读一番，他们就一定会发现圣经是真实可靠的。上次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圣经中预言的准确性，其实人如果要打倒圣经，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要驳倒圣经中的预言，第二个就是要拿出另外一本还有真实预言的书来。如果不能同时办到这两件事情的话，那么只要办到其中的一件，也可以摧毁圣经的可靠性，证明它绝对不是神的话。我一直都在强调，圣经的预言是100%可靠的，有历史的事实为证。实际上衡量一个预言的可靠性有很多客观而且又严格的准则，如果一个预言通不过这些条件的考核，它就不能被称为是可靠的，甚至都不能称为预言。那么这些条件是哪样呢？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首先，一个预言必须在它应验以前了嘛，就要向大众宣布，否则事成之后才宣布的话，就成马后炮了，又咋个能说哦它是个预言呢？其次呢嘛，就是必须要验超过人的已知能力。如果一个预言 是个个都可以依据时间的趋势或者社会的动向来预测呢，那么就不能算预言了。接下来呢，就是说一个预言必须解说得很详细。如果是非常含糊笼统的预言，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见或者认知来解释，那么到时候根本不能考虑这个预言是否真的应验的了。当然，就涉及到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了。另外，一个预言了嘛，从说的时候开始到它应验的时候为止，必须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才不会发生靠人的努力来促成一个预言的这种事情。换句话来讲，预言的应验，它必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自然然的应验呢。它不是掌控在人的手里面，而是掌控在神的手里面。最后就是一个预言的应验必须清楚明显，让每个人都认得这个预言的确是百分之百应验的了。朋友，如果一个预言能通过这五个条件的考核和衡量，那么它就真的是绝对可靠可信。而圣经里面的预言每一个都符合这五个条件，下次我们会抽起一些例子来证明。欢迎你准时的来收听，让我们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研究天下第一书这本圣经的机会。如此一书，如此我行，也因此介绍给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脚步，带着我的脚步。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